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周三批准了司法部的请求，允许调查人员重新查看大约100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这些文件是联邦调查局上个月在搜查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住所时缴获的。本月，川普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坎农作出裁决，暂时禁止司法部审查和使用被查获的材料，直到一名独立专家完成对所有文件的审查。司法部对此提出上诉。由2名川普任命的法官和1名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组成的上诉法院合议庭同意搁置下级法院的命令，并在长达29页的意见书中彻底否决了川普对机密文件的立场以及坎农发布最初命令的部分理由。上诉法院说，他们权衡的因素包括川普是否对机密文件有个人兴趣或需要，而地方法院在分析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周四，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夫妇和3个投票权团体遭到法律投诉，被指控跟2020年大选相关活动存在不正当行为。复兴美国中心向美国国税局提出了2起投诉，第一起针对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利希拉陈，第二起针对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和鼓励支持邮寄投票的全国家庭投票研究所。福克斯商业新闻获得的投诉书说，扎克伯格和这3个团体参与了一项计划，向2020年大选注资近5亿美元，以便帮助拜登总统获胜。据复兴美国中心说，扎克伯格聘请了前奥巴马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开展这项工作。普劳夫在2020年11月大选前，通过这3个免税投票团体，把扎克伯格夫妇的几亿美元捐款中的大部分集中投放到了几个摇摆州中倾向于民主党的司法管辖区。2020年大选前，扎克伯格就曾经被控在摇摆州宾州投入巨额资金，甚至向法官支付小费，试图影响选举结果而被告上法庭。中共20大前，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郑法虎、龚道安、刘新云、邓辉林、傅政华先后被判重刑。当地时间9月22号，中共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被判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他被指控受贿1.17亿多元人民币。同一天，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因受贿罪被判死缓，缓期2年执行，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此外，这几位中共官员因积极参与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和海外名会网点名。中央社报道说，距离中共20大举行不到1个月，这些官员先后2天内被判重刑，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当权派对政法系统乃至于全党上下的震慑之举，并且程度上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所罕见。伊朗官方媒体周四承认，至少17人在蔓延全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丧生。伊朗22岁的女子埃米尼怀疑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遭警察逮捕，接着陷入昏迷3天后去世，引发伊朗境内连续6天的抗议。据一个人权监督机构和在伊朗开展活动的其他反对派组织说，这些新的抗议活动已经从埃米尼居住的伊朗库尔德斯坦地区蔓延到全国至少50个城镇。在抗议者死亡人数攀升后，伊朗当局封锁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伊朗部分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周四被切断。一天前，伊朗通信部长扎雷普尔警告说，在抗议活动中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正在纽约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宣布，从10月11号起正式恢复个人游客免签证入境日本，并取消入境人数限制。除了废除目前每天入境人数的上限以外，会重启自由行，来自美国等地区的短期访客不需要申请签证，希望在日元贬值下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日本现在规定每天的入境人数为5万人，游客必须申请签证和跟随旅行团，但可以参加没有导游的旅行团。 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